耶稣罪人的朋友，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。 Charles Spurgeon 曾说，许多奚落的言语中其实带着尊崇，而许多尊敬的话语是有带着敌意的口中说出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里，耶和华的敌人将污名加在他身上，嘲笑戏弄他，并且藐视他是罪人的朋友。第十九节里，那师父说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这些教会领袖的目光是多么短浅啊，他们的诋毁重伤只会更加显明他来自神的名望。他们本想重伤他，本想羞辱他，本想斥责他，却因而给了他最尊贵的荣耀，罪人的朋友。保罗因这称号而欢喜，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殿堂中的税吏拜访耶稣，罪人的朋友，因他不举目仰望，而是捶胸呼求，天父，求你赦免这罪人。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上的小偷，甚至大胆向基督求告，希望他记得他，说：耶和华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 Jesus I come， 中文歌词为耶稣救我，原文直译：在捆绑、伤心、黑夜，我愿走向耶稣。为了走向自由、喜乐、光明，我愿走向耶稣。在痛苦和失丧中，我愿走向耶稣。为了你十架上的荣耀成就，我愿走向耶稣。在没有平安的骄傲自大里，我愿走向耶稣。为了你的赐福，我愿走向耶稣。从我的病痛走向你的健康，从我的欲望走向你的丰盛，从我自己走向你的爱，从绝望走向喜乐，从堕落的深渊走向你的保护。看着你的荣美，耶稣，你是罪人的朋友，我愿走向你。他们说的正是罪人的朋友。耶和华要我们传讲的福音无不真实，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朋友。他给予我们的讯息，并非只是要我们回报给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而是向那些一无所有、一无是处、一无所知的罪人们宣告。请和我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四章中，耶稣基督在外地传道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回到了纳撒勒，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。安息日时，他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耶和华拣选了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讯息来描述他的牧养、工作和使命。第十八节中他说，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贫穷，而许多贫乏的人内心带着骄傲，但 Arthur Pink 说，这是心灵的贫乏，现在人一无是处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知。他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中，耶和华再次在第十节中描述他的牧羊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好些税吏和罪人来，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最低等的人在一起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这是他的牧养，他的使命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本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 他们所给他的称号，他们却引以为耻，但却是他的使命。罪人的朋友，他们用于羞辱他、嘲笑他的称号，却彰显了他的荣耀、他的使命。耶稣基督，罪人的朋友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今晚不是来证明耶和华对罪人的爱，而是要宣告神差我到世上来，不只是为了证明他对罪人的怜恤，而是要对众人宣告，我们的耶和华不需要人类的律师来为他证明，因为他的话语、他的作为都足以印证。今晚我要告诉各位有六个理由，为何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朋友。第一点，他证明了他的友谊，证明了对罪人的爱。我指的是真正的罪人，在法律、思想、与生俱来、言语、态度、动机上犯罪的人。他降世为人，证明了他对罪人的爱。他原本在天父至高无上的国，却降生到伯利恒的马槽，没有什么更能够证明他对世人的爱。他在上帝的荣耀里和天父分享着荣耀，从一开始就舍弃那荣耀来到这世上，降临在马槽中，四周都是牧羊犬、马匹、牛只和穷人，从天家来到我们这更可悲、恶劣、阴暗、罪恶的世界中，他自己化身为罪恶的躯体，没有什么更能够证明他对罪人的爱。他本不是罪恶的身躯，他是上帝借由童贞女所生的儿子，生来本无罪。他在这世上没有父亲，他不属于亚当的堕落、亚当的罪、人的原罪，但他仍来到这世上，和我们一样有着相似的罪恶躯体，生下来便有罪，为他的父担负罪人的名，遭遇试探、饥饿，如圣经所说，和所有的诱惑，却不犯罪。他是罪人的家人，同为家人，没有什么更能够证明他对罪人的爱了。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这一章回顾了耶和华的家谱。如果看过我的研究室，可能会看过我研究室墙上的家谱。我有个叔叔在阿拉巴马，他对自己的祖先十分引以为傲，他彻底研究自己的家谱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查到那些资料，但他查到我的曾曾曾祖父，所以我的研究室墙上有张家谱，上面有所有祖先的名字。好，这是耶和华家庭的家谱，主耶稣基督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记载的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。大卫是主耶稣的曾曾曾曾曾祖父，是个罪人，他是个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但不会有人想对大卫的行为做评论，不是吗？善于通奸和谋杀，但他仍是主家谱里的一员。当你看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读到第三节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女人的名字，他玛，她是主耶稣的曾曾曾曾祖母，是个娼妓，她为她的养父生了双胞胎，犯了奸淫的罪。读到第五节，你会看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拉合是谁？他就是在耶利哥山上有房子的妇人，奸细时常去那里，而他也是个娼妓，他是主耶稣的曾曾曾曾祖母。读到第六节时，你会看到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王从谁生所罗门？八示巴，乌利亚的妻子，他和大卫犯了奸淫的罪。所以你们也看到了，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证明他对罪人的爱。他从天堂来到这世上，将自己视为罪人，他自己的家谱中充满着罪人，也充满有信心的人。没错，对上帝的信心，但仍然充满犯罪的人。耶和华爱世人，他降临世上并视自己为罪人，他舍弃自己的名声，化身为罪恶的躯体，证明了他的爱。第二点，他不仅降世为人来证明他对罪人的爱，他更和他们交往来证明他的爱。你不会看到旧时站得远远的律令来命令人们， 你不会看到我们的主写出处方，并把处方交到他的门徒手中来治愈我们。但你看到的是我们的主和他们同坐桌前，看到他拥抱他们，看到他和他们一同进食，看到他深陷于罪恶犯罪的人中央，因为他爱他们，他爱他们。就坐在法利赛人的桌前，不但被视为罪人，也和罪人交往。城里一名女人不惧怕，跪拜在他面前，泪流满面，湿了耶稣的脚，又用他头上的发把耶稣的脚擦干。你可以看到主差遣他的门徒到各地，到撒玛利亚，他在井边坐下。一名年轻妇人来到主身旁，他已经结过五次婚，当时和一名男子同住，那名男子并不是他的丈夫。主耶稣非但没有厌恶他，回避他，不使他看见，不让人们认为他们交往，反而请他给自己水喝，请你给我水喝。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你不知道犹太人从不和我这等的人交往吗？主说，你都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主爱罪人，耶稣撒撒该，撒该对欺骗名人为生，抽取40%的重税，中饱私囊，向穷人榨取财物。他对耶稣感到好奇，爬上树要看耶稣。我们看到耶稣在树下停住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。此举吓到了信他的众人。撒该，今天我要和你同进午餐，难道他不知道那人是谁吗？主深知那人是谁，那人是他要来拯救的。这个章节就是耶稣基督说，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主不是来找传道人，不是来找牧师，不是来找法利赛人，更不是来找义人，他是来找罪人，并使他们悔改。一名妇人因犯了罪被带到殿里，主在他身边弯着腰。法利赛人总是在寻找犯罪的人，寻找他们可以惩罚的人。有一天他们找到了一人，将他带到殿里，耶稣基督站在那儿。法利赛人把那妇人丢在地上，他们说，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们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主耶稣在这可怜的犯罪妇人身旁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且不发语。我不知道他写了什么，有人说他写了一些这些人认得的名字和地方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是如此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人从老到少，他们一个个似乎都去了别的地方，或是发现有什么事没做完，都出去了。当主在地上画字，不论他写什么，不管是名字、日子、地方也好，或是有人私下所犯的罪名或过错，这名妇人犯的罪是公开的，而他们犯的罪却是私底下所做的。他起身，所有人都已离开。他低头看着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主所钉死的十架立在两个小偷中间，他钉死在十架上，因而拯救了世界，完成了天父给他的任务。十架并非立在教会的祭坛上，而是两个小偷中间，并非在神圣的地方，而是在两个小偷中间。而圣经说，他也把坟墓设在罪人、恶人和妇人的坟墓之中。主从不亲切的传道，从不使用和蔼的字眼，除非向罪人传道。主总是对自以为义的人才用最严厉的话语和责骂，主的话语如剑一般锋利。当主对未信之人说话时，正有如刺穿他们的骨髓，但当他对罪人说话时，话语却又如蜜一般甘甜。他是如此亲切，因为他爱他们，他不只是降世为人，并且和他们交往，来证明他的爱。第三点，他以讲道来证明他对罪人的爱。听听他怎么说一个人失去一只羊的故事。 栅栏里有99只羊，那人到了那里，发现少了一只羊，他撇下那99只羊在栅栏里，爬上山坡，走在暴风雨中，忍受寒冷，终于找到那只羊，并且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和邻居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请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”而主也说：“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”他传讲的信息中也说到有一个妇人失去1块钱的故事。他打扫房子，点上灯，终于找到了那1块钱，把其他的钱摆在一起。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”然后耶稣讲了关于失去儿子的故事。他说：“当猪在栅栏里吃那些豆荚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‘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’”而他的父亲大老远看到他回来，就张开双臂欢迎他，请朋友和邻舍来说：“把肥牛堵牵来宰了，我这个儿子失而复得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”当他站在山上看着耶路撒冷，他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起来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节庆的最后一天，耶稣站在所罗门的廊下，看着人们离开他的节庆，他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若你们渴了，疲倦担重担，赤身可怜瞎眼贫穷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第四点，他的祷告证明了他的爱。他的降世为人，他和罪人交往，他的讲道，他的祷告，证明了他对罪人的爱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7章，耶稣到父那边去，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？他说到了你和我。听到他说：“彼得，我为你祈祷，我为你祈祷，难道不是件开心的事吗？”耶稣将我们的污名用他的口说出，他不以称我们弟兄为耻，我们所看重的就是他所看重的。看到约翰福音第17章第1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。”这是祷告中的耶和华。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无二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人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第9节，我为他们祈求，我为他们祈求。第15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第20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人祈求。我为他们祈求，我为他们祈求。你知道，朋友，我想你会因此向上帝忏悔。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你会为他祷告。但如果你不爱他们，也许你根本不会为他们祷告。而我们的主耶稣为罪人祷告，然后他用死亡来证明他的爱。既然爱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最后的结局是如此的可怕，在受难地的十字架上受巨大的苦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有个人犯了谋杀罪，他杀了一个人。杀人之后，他拿起刀子把自己的喉咙割断，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。而有人报了警，他们找来了医生和警察。医生和警察很快地赶到现场，警察关心的是他犯了什么罪，而医生关心的是怎么样把他救活。警察说：“你是我的阶下囚。” 医生说，朋友，你是我的病人，相信我。医生跪在此人的身边，而警察手中拿着手铐、手枪和逮捕令站在一旁。医生带着他的工具跪在身边，手压在伤口上，他为他包扎、输血、敷药，把他带到他的诊所，安置在床上，为他盖上白色的被单，每天都去看他。警察说，他是个罪犯，随他去吧。医生不在乎他是不是罪犯，他只在乎他的病痛。法律是宣判他的罪了，而耶稣是来拯救他的。他说，人子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世人的罪已经定了，人子来乃是要拯救世人。主耶稣有一生的热忱，他屈身在罪人旁说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会满足你的需要，医治你的伤口，使你健康。我会遮盖你的赤身，使瞎眼的你能看见，使瘸腿的你能行走。我会鼓舞你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我听见耶稣的声音说，到我这里来得安息，疲惫的你躺下吧，躺在我的怀中。我如同往常到耶稣那里去，疲惫不堪，我在他那里找到了得安息的地方，使我非常高兴。我听见耶稣的声音说，看啊，我自由地把活水给口渴的人，屈身喝下就得生命。我到耶稣那里去，喝下活水，我不再口渴，我的灵苏醒，现在我就住在他里面。主用祷告证明他的爱。第六点，主耶稣用求情来证明他对罪人的爱。看到罗马书第八章，耶稣在做什么？他已经用死亡证明了他的爱，现在呢？他去了哪里？他到了天父上帝的右边。罗马书第八章第34节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谁祈求？替罪人祈求。很高兴我是个罪人。你会说，牧师，这样的说法太过分了。读到罗马书第五章就不会觉得过分了。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。第八节说，我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第十节说，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并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。我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而高兴，而是高兴我是个罪人。我并不是因为违反上帝的律法而高兴，而是高兴我是个罪人。我并不是因为侵犯了上帝的神圣而高兴，而是高兴我是个罪人。我高兴的是他曾经使我瘸腿，曾经打击我。我高兴的是他曾经使我受屈辱，如同大多数人扫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耶稣使他扑倒在地，打击他的心灵，使他受屈辱，又指引他看见。我很高兴。你可以自诩为义人，夸耀你的功劳和作为，但我只夸耀一件事，就是那被谋害的救世主。忍受罪人的心满意，爱他的救主，并诉说他所知道的，再次诉说我愿意接受，我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非我赚取，全然领受，因相信主恩典请助，不再自夸，不再骄傲，我是罪人，蒙恩得救。很高兴耶稣爱罪人，如果他不爱罪人，他便不会爱我。而 Charlie 他也不会爱你， HB 你也不会遇见他。如果上帝的救赎只为好人，我们没有人能得救。如果上帝的救赎只为好人，我们没有人有机会。但上帝的救赎是为了罪人。最后，请看到约翰福音第14章。第14章，耶稣证明了他对罪人的爱，不只是因为他为他们而死，不只是因为他为他们祈求。第14章中，他说，他必再来接我们。约翰福音第14章中，耶稣对哀痛、伤心、难过的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郁，你们信神，也当信我。 在我父的家里就有许多住处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去那里。保罗在传道的过程中也发现，他说，我相信离开肉身便能和基督同在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基督将再来，他将为了我再来，他对罪人永无止境的爱将和属他的每个人永远紧密连结。因为爱，我永不离开，我疲惫的心灵在你里面安息，你的光指引我方向，我带着将灭的火炬匍匐在你面前，你的喜悦带我走过痛苦，我的心无法紧闭，眼前我仰望的十架，我不敢祈求逃离你。生命的荣耀归于尘土，而在那繁花盛开的土地之上，是永生的存在。罪人的朋友，耶稣本是如此，他们以为因此羞辱了他，但感谢上帝，他们因此给了他荣耀。罪人，罪人的朋友，罪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他们想要嘲笑他，却反而称颂他；他们想要斥责他，却反而使他受到世上每个罪人的敬仰。感谢上帝赐基督给我们，感谢上帝使他受难，感谢上帝将他的爱和恩典赐给我们。亲爱的天父，靠着万能的圣灵，愿你赐福于罪人心中领受的信息。福音不是赐给自由的人，也不是赐给那些满足于现状的人，但是天父啊，若有空着手伤心赤身的罪人，若今晚有违背上帝的律法的罪人就在外头离开上帝的道路，请将福音传到他的心中，不只让他们听见，而是让他们知道基督已经为罪人而死。他们只需看，只需信，他们只需匍匐在基督的脚前，如同那犯罪的妇人，当悔改的泪水落下，基督将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你的心救了你。如是祷告乃是奉你的圣名，阿们。